有哪一个人曾经参加过过去的清闲的清修生？谢谢。哪些是第一次来的清修生？历史证明，像这种大学学生青年宣道大会是非常举足轻重的。最近一两百年的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证，有许多这一类的聚会产生了许多伟大的宣教师的运动，所以我们盼望这几天主的灵引导我们的思想，感动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看见历史中间最有价值的事，就是把人从暂时带到永恒去的福音运动，然后呢看清价值，再把自己献上自己的时候，你就不是随着一时的冲动，乃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是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先看一段的圣经，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十二章，我们来念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成事无为，在这弯曲背毛的时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像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们大家一同来念第十五一直到第十八节。使你们无可指责，成事无为，在这弯曲背藐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我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要我一同喜乐。我们再看第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上帝，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大家念第十五节这三句话。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把你们改成我们，我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现在把我们改成你自己的名字，一二三，从容显在。你们不知道你自己的名字吗？不要客气，念大声一点好不好？自己对自己讲正确的话是建立人格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用上帝的道自己对自己讲话，就不让自己做自己的仇敌。大家把你们两个字改成自己的名字，一二三，从容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再一次把生命的道把它换成福音的道，一二三，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福音的道表明出来。我们一同站起来，我们要一同开声祷告。我们大家为这个聚会祷告，为每一个参加的人祷告，为每一个讲员祷告，为每一堂的聚会祷告，为每一个题目的分享祷告，为大堂小组祷告，为日夜各样的聚会祷告，为祷告的人祷告，为传讲信息的人祷告，为以后也许从录音带从整理出来的文章领受祝福的人祷告，为不能来为这个聚会在远方替我们祷告的人祷告。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到你的面前为这个清宣道会求恩的时候，恳求你施恩叫人恳求的圣灵 运行在我们心里。主啊，你叫我们的眼睛看到明亮，使我们明白，使我们分辨，使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需要。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同学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恩待赐福，用你真理的灵引导我们，你的大光照耀我们，主你自己的真道融化我们，引证我们，使我们回到你至圣真理的造就中间。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敬把你无用的仆人带到你面前，为每个参加聚会的带到你面前，为讲大堂的小组的讲员来祷告，说为所有有份有心智寻求你的祷告，为今天到你面前要听见你的声音，愿你奉献自己正预备心智跟随你的祷告。说求助你施恩，求助你赐福，你在这个聚会中间掌权居首，你向我们说话，不但在我们的心灵中间给我们感受到你同在，也给我们在属灵的眼光中看见你清楚的意象。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带到你的面前，愿主的恩膏高抹他，你的爱充满他，你真理的圣灵引导他，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的，阿们。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真罪都洗净洁，唯靠耶稣宝血。请坐。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得洗净洁，唯靠耶稣宝血。我有四次的机会在晚堂与大家一同分享我从主所领受的信息，那我这一次跟大家思想的要从福音的角度来挑战这个时代。我们过去常常听见这样的题目，时代的挑战，我们也接受时代的挑战，我们也应付时代的挑战，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明白时代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固然以我自我怎样装备自己去应付时代的需要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个基本的观念是错误的。整个圣经我们看见，无论先知无论使徒，他们都不是站在被动的位置来接受挑战的人，他们都站在主动的位置上来向时代挑战。所以我看整个基督教无论是思想形态，无论是神学，无论是训练，无论是整个的这个观念需要一个整个的改革，这样呢我们面对21世纪的时候就不要重复20世纪这种这样被动的心态来做主的工作。我们这一次呢，我盼望从福音的角度来向世界挑战。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先思想到永恒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时代能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时刻，乃是因为那个时代有一些人看到了神永远的旨意在那时代真正的效用是什么。一个人能够在时代中间成为见证人，因为他看到那时代所需要的永恒的信息所带出来光怎样照耀世人的心。所以呢，永恒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是基督徒一个时间观念同历史方式方法论与那些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不同的地方。有一次呢，扎斯杰教授就是历史的这个专家，在一个地方与我与一个神学的院长同坐一辆汽车。那么我说呢，你们教历史的人，你们以基督徒的身份当历史的解释走投无路的时候，只有真正的基督徒可以用神在历史上的主宰性的这个观念来去了解怎样诠释历史。他说对，唐牧师你讲这句话对，我们很多历史学家就是缺乏正统的正确的神学的训练，以至于我盼望有时候你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些的东西。当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个神学的另外一个神学的院长，他忽然听错了，所以他说就是我们这些的神学家缺乏历史的知识，所以应当请你来训练。我把它反过来说，不是的，你听错了，一个正统的神学，真正的神学应当光照历史界，应当光照科学界，但是今天正好反过来，在基督教界里面缺乏思想家。为什么呢？他们对圣经只有表面的解经，
没有总原则的了解，他们对圣经只有归纳的题目，没有上帝永恒旨意中间所隐藏着的奥秘的真理，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以基督教的精神透视文化里面各阶层的所有的进展，他们没有办法用神的旨意来解释的历史中间每个时代所产生出来一些的文化的成就。这文化的成就从文化的使命中间已经有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就是人在原始中间的那个堕落，就是我们的祖宗亚当犯罪以后所带来的根末。这样的 culture mandate 从 culture achievement 终于有一个 gap， 那个 gap 就是 the fall of human being， the fall of the mankind， 人类的堕落使人类的历史中间没有办法完全成全神给人的文化使命，而在历史中间所有的文化成就与文化使命中间的理想性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间隔。所以呢，历史学家要怎样解释历史呢？他们凭着堕落理性被造的有限性去了解历史中间所隐藏的无限意义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只有真正的基督徒，而真正基督徒的真正了解，在这方面下功夫，对神永恒旨意的总原则有那个真正明白的人，才能给世界各种文化阶层的人给他们明光的照耀。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如同明光照耀，这一句话并不是单单用我们很表面的了解说得明白的，因为这一句话已经在这个超过了普通的基督徒的认识中间，在一些很重要的思想的神学的思想中间显明出来。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阿里斯多德试试看这个 Thomas Aquinas 试试看把阿里斯多德带到副教学里面作为解释那个普遍启示的权威，但是呢，到了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时候就提到了一句完全不相同的看法，认为自然之光是不足够的， The natural light is inadequate， 所以我们才需要特殊的启示来超越这个自然神学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不加解释，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你们要继续的追求，你们需要发问题或者需要再研读一些的书籍，我们这样呢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了。接下去我们思想，当许多的历史学家看历史是一个继续不断进展的时间，在这个进展时间中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迹，或者在历史中间曾经产生的曾经发生的事故，这些的总记录的本身不够构成什么叫做历史，因为这期间还需要一些意义的存在。为这个缘故呢，如果你与神之间没有正确的关系，同明白神永恒旨意在历史中间的地位的话，你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历史学家。为这个缘故呢， Wells 一个历史学家提到一句使我非常惊奇的话语，他说呢，原来历史的每一点都与上帝直接发生关系。那么这一点呢，竟然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讲出来的话，所以我感觉呢，基督教要用明光照耀历史呢，缺乏其人，因为有一些的事呢，竟然非基督徒比我们看得更清楚，而我们自己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竟然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些的照耀。今天在你们的饭堂中间，唯一的讲论，而且是很靠近基督的思想的，不是传道人讲的，是正言法师讲的。你们的饭堂里面不是传道在讲道，是法师在讲道。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我是一个很富批判敏感性的人，所以我看整个东西除了圣经界提出来真正传言的仅是一个副教徒在你饭堂中间出现。我们看今天我们许多的话应当用我们的身份向世界讲出来，但是今天我们却看见世界提出了许多讲了一些应当基督徒讲的话。我不知道你的反应如何，我昨天晚上把慈济的刊物稍微看一下，我发现呢，这个严正法师有两个字或者两件事他没有办法交代，一件就是爱，另外一件就是他所提到的感恩的问题。你会常常在他的讲论中间，在文章里面提到这两个字，一个是 love， 一个 thanksgiving， 爱与感恩，感恩需要对象，爱需要来源，这是佛教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基督徒如果没有点出来，他们就可以把基督教常用的名词当作呢世人所需要的供应，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用明光来照耀这个世界。 我的心有许多的焦急，像圣经说，为你的殿，我的心焦急。我盼望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要很敏感的明白，我们在世界不是做一个接受挑战的人，那个自我安慰我也能够供应的，我们应当更主动的去挑战世界，在世代中间做一个明光来照耀。历史的进展同历史的诠释，是不是可以以非基督的身份完全靠着堕落的理性去了解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我讲这句话呢，同普通的神学的教授或者基督教的领袖讲是不大一样的。但我很肯定的说，除非人从永恒的神从他启示中间所带出来的永恒在历史中间的旨意真正的了解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历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历史的意义是什么，更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到正确的历史方法论。这是研究历史的人特别需要注意的。我们常常提到基督徒的历史专家、基督徒的科学家、基督徒的医生，那为各行各业中间为主做见证。我有时候听这些话的时候，我要更深问一层的东西是怎样做见证。你是凭着怎样证明你与非基督徒行业中间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今天的许多基督徒的医生同非基督徒的医生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基督徒的医生礼拜天去做礼拜，非基督徒的医生礼拜天去看球赛，就是这样，其他的时间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以神在统治万有、创造人的身体，从药理的这个一切的预备中间，再来用神学去看医药的地位呢？我们怎样用神学去批判医学的错误？同医学中间应当行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以神学去批判文化，以神学批判医学，以神学批判科学，以神学批判文学，这些的责任已经临到我们的时代了。为这个缘故呢，我想现在的神学院，无论是新派的高举学术，以为自己学术很高，其实他们实在许多事情上还是不学无术的；福音派的夸自己信仰正统，却没有真正抓到那永恒旨意的历史中间的真正指导的作用；而那个灵恩派的放弃教义，只注重感性冲动的福音运动，同这种教会的宗教现象，都没有办法成为21世纪能够光照世界的基督教领袖同代表。我这一个，我们需要重新有个革命，重新有个复兴，重新整顿一些从基督教所有的神启示奥秘中间还没有提出来的东西，来带领下一世纪的来到。历史的进展绝对不是一个时间的延续这种客观的事实而已。 History is not only the continuation or the continuity of the process of time。 如果你把历史当作就等于是时间的进展这样的话呢，那么你对历史的了解是非常非常肤浅的。历史也不是总事件的记录叫做历史，不是在某一个时代在某一个年代里面发生过哪一些的东西，哪一些的事迹，把这些的事迹记录出来就叫做历史，不是如此的。历史更不是机缘的一个巧合，不是 happenings by chance， 不是机会产生出来一些巧合的东西叫做历史，不是的。历史也不是人的自由意志所能编织出来的故事， not the history interwoven by the freedom and the choice of man， 不是人的意志人的自由所能编织出来的这些的事件。历史也不是呢我们在我们自己选择的中间呢我们的行为所产生的痕迹， not the traces of human choice and human behavior。 那么历史是什么呢？历史是上帝在时间中间产生或者显明出来的单一的那个主权的一个记录。这样的为这个缘故，真正基督徒的认识就在历史的中间看见神的权柄运行在其中，而这个运行同这个本质就把神自己的本性与其余假神之中不同的地方用本质的差异来启示出来的。所以上帝用这件事来挑战其他的宗教，上帝用这件事来挑战其他的假神同其他的假先知，你们中间的那一个神像我从起初自明末后的事呢？这是真神的记号， 这是真神的历史的意义中间自我启示的总原则。我们今天解经，我告诉你，已经解经有很大的危险，也就归纳式解经还只有表面的东西。我们需要从圣经找到总原则，这个解经方法这个名词我提出来，在二十一世纪相信会发展成了一个新的学问。为什么说已经解经有很多的危险呢？因为你第一节的圣经解错了，用那个做基础去解的话，所有所解的都错了，你明白吗？所以呢，你帮许多的圣经总归纳起来可以看到的话，一些的原则，但是这个总原则是很要紧的。这个总原则不单是文学文字文句的意义表面所能归纳的东西，更是整个经义的串通，从旧约到新约贯彻始终的了解，把神的心意写明出来。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神在历史时间中间启示自己，以所有的假神本质差异的总原则，一句话就是：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情，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他是创始成终、掌握起点、掌握终点的上帝。这一位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你看见了没有呢？如果你有这样的眼光、这样的了解来认识这个时代的话，那么你就不会被时代的波澜、时代的冲击所惊吓，或者呢向他们妥协，因为你是在永恒神主宰的手中来看这必要过去的暂时的时代。历史不但是神前在这个时间的中间运行的一个场所，我感觉历史也是神的公义在每个时代中间审判的记录。这个是我们从神的本性里面，不但是从神的主权看与历史间的关系，我们更以从神的本性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来看历史了。为这个缘故呢，我要审判埃及，我要审判巴比伦，我要审判阿叙，我要审判这些外邦以东等等的诸国，我要审判迦南的七族。这是表示神的义，神本性中间的义对道德责任的放松同不负责所产生的对应的关系。这样的历史就记录了神的公义。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你就不奇怪为什么最伟大的原子能科学家应该在德国产生原子弹的，变成会跑到美国去来产生原子弹来结束德国发动的战争呢？为什么呢？因为这原是神的恩典临到谁就临到谁，面临哪一个怜悯谁就怜悯他说要怜悯的人。爱因斯坦不是在德国吗？但是因为德国痛恨犹太人，所以这一个犹太人要从德国到美国，这样呢德国就不可能战胜，因为能造原子弹的就不可能在德国了，你明白吗？这不是希特勒头脑和他的自由意志所能决定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有操纵历史的主宰总原则的安排在哪里。你看见了希特拉的失败、斯大林的失败、这毛泽东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够精明，不是他们的权威不够丰盛，不是他们的军队不够实力，乃是历史的主宰不加以祝福，让他们有一天显出自己的败坏，同他们要从历史舞台被挪开去的败绩。这是神是操纵历史，神是历史主宰的一个记号。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历史是上帝的国度进展的一些副产品而已。所以当你看见白宫的一切的定件、克里姆林宫所有的策略的时候，你不要惧怕，这些不过是在这个中心点外面的，在那真正城区中心点郊外所发生的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而已。那真正的焦点是神的国度，神的国超过世上所有的国，而最后世上所有的国都要成为神的国。这 Handel 在这 Hallelujah Chorus 里面把这些圣经用了很特殊的叫 rhythm， 或者用很特殊的节奏表达出来了。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will become the kingdom of God and of his Christ。 这句话的表达后来就变成历史上音乐里面的很重要的节奏，成为贝多芬在第五交响乐里面那一个节奏的一个模范同一个思想同启发的源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呢到贝多芬第五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同样的，你看到没有呢？从这个节奏到那个节奏的时候，因此思想到地上的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国，从那里来的。 所以当你看整个历史的解释的时候，你不要把最大的帝国或者最高的政权所定的策略、所达到的成就、所有的军队的胜利当作历史的中心，因为这是副产品，这是围绕在中心以外的次要的事件啊。那真正的主流、真正的焦点是神的国在地上怎么建立、怎么样扩展起来。不但如此，我们给的历史也是上帝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呢，他要在他这个国度里面，在他的心意中间表达出一些超过其他心意的那个这个特点、优越点。所以呢，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的运行是超越了所有其他历史事件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如果你今天在所有的历史书课本里面看到许多的事件，背诵了许多的战争、许多历史的变迁啊，你们要看见那个神的旨意的焦点，从那个主流的神国度的进展去明白的话，你很难在这个时代里面从原则的精神中间提起那个真正的智慧来处理、来光照这一个时代。如果我们只看见世界的历史而没有看见历史中间有神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全世界历史的困难，也没有办法在时代中间发出永恒的光辉。这样呢，时间的进度同永恒的旨意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基督徒借助什么从这里跳到那里，基督徒又借助什么从那里能够挽回这里呢？只有一个事件，就是信心。那个真正的信是包含真正的知，而真正的知又产生了真正的盼望和爱，使你在永恒与暂时中间成为天国的使者，成为神真理的见证人，成为时代的光。你们是世界的光，这其中的意义太大了。我们这一次呢，很久以前你们的筹备单位就告诉我，你们的主题是当代基督门徒。我每次提到时代的时候，我的心就严肃起来，每次听到政府两个字，我心里就严肃起来，每次提到人权民主，我的心就严肃起来，每次提到见证、提到基督，我的心更严肃起来。在这个时代怎么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怎么认识时代，我们知道时代永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文化使命的神学。在现在的时代中间，有许多的神学所教导的不过是系统神学啊，这系统神学在德国不叫系统神学，应当叫做教义神学。教义神学比系统神学是更要紧的，因为所谓的系统没有表明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而且呢是把它太过这个造人性的逻辑把它系统化了。而教义神学就提到了真正的信仰从里面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呢，我们看见除了教义神学以外，应当还有文化使命的神学，是许多的神学根本没有做出也没有牵涉到的，那就是关于许多关于文化神学、历史神学、关于这个历史科学的神学，还有关于受苦神学等等这些的东西呢，需要再从头再去发挥出来。那我们现在要把人类分成三种，用历史这两个字来把人类分成三种。第一种人就是承受历史的人 inherit history。 人的第一种的形态就是呢承受历史，人是有历史性活物，在被造之中只有人有永恒性，所以呢人在时间过程中间就不能让时间冲击满足于时间过程和他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而已，他应当他也很自然的很本能的在时间的冲击啊，到他淘汰之前呢，他会思想到时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样呢他就研究历史，学习别人的经验。如果一个人研究历史的动机不是学习前人的经验的话，只不过为了应付考试，那这个人呢是比动物聪明一点点的货物而已。如果一个人呢能够真正从历史中学习教训的话，那这个人就显明他原来是聪明高过动物的被造有神形象永恒性的人。所以呢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要从历史得到教训。而在这件事情上呢，德国的大思想家也就是马克思的老师赫格尔却讲了一句话， 他说历史给人类最大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愿意接受历史的教训。这是非常矛盾富于冲突性的一句话，但是这是事实。我们看见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都不可避免的再再重复所有历史曾经有过的失败同错误。为什么要重复呢？因为他们以为我不一样，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失败。但是结果证明出来，不接受历史教训的人就给历史大大教训一番。所以一个人研究历史，承受历史，纯正的动机应当是谦卑的，从前人之见中间呢得到现今处事行事的这个教训，这是很重要的。承受历史的人是很伟大的人，但是承受历史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第二种的人就是分析研究历史的人，不但承袭了历史的传统，保留了历史中间的一些文化，知道了历史中间一些的沿袭的这个重要的原则。我们除了研究历史以外，我们除了承袭历史，我们要研究它，分析它，那就从其中找到超时间的原则来作为我们的智慧，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这是第二样，是 inherit the history 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 analyze the history 分析历史，研究历史，吸收历史智慧，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是什么呢？是创造新历史的人，是 create the new history。 这样的人才是在整个人类的进步中间有真正价值的人。如果这样，我们就看见了永恒性同创造性结合应用在整个文化同人类一切的成就的上面。这些有创造性的人就把神所给他的创造性放在这个超越时间的淘汰率上面。为这个缘故呢，这一种人常常当时很孤单，以后被纪念。他是生在两代之间边缘的人物，这种人是被生而决定，被决定为众人不容易了解的人。他在承先启后的中间做了很孤单的奋斗工作，前人感觉到他背叛，后面的人感觉到太生疏，同时代的人感觉到他标新立异，所以他注定孤单的。这种人呢，却应当把它分成两类，一种是照着神的旨意使用创造性去改变历史的人，第二种是照着神给他的创造性的本能违背神的旨意去遗臭万年的人。那这两种人呢，你要做那一种人，你应当自己求主给你真正的光照与智慧，然后顺服他来选择神所要的。我们再讲一次，这个用创造性去改造历史的人只有两种，两种人都是应用了神所给人的创造的本能。这个创造性的本能 creativity 是神形象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传统的神学里面几乎没有提到的。Man are created with creativity by the creator。 所以呢，当人把神创造者所给我们的创造性成为神的形象样式重要的一部分去应用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时间的过程中间有那个与永恒关联的贡献，这个创造性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创造性不是把神的旨意带出来的话，而是来破坏抵挡神旨意的话，你在历史的过程中间你就败坏自己也败坏其他的人。所以呢，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思想今天的这种历史神学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地位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再随便决定自己的去向同随便应用自己的自由同创造性。这样呢，这三种的人，承受历史的人，第二分析历史的人，第三创造历史的人，我盼望我们中间有一些的人，当然不能太多，因为历史证明第三种人是少而又少的人。我做个很简单的比喻，你听了很多音乐，听完了以后呢，你就很享受，这个叫做承受音乐历史成果的人。你参加音乐会花了很多钱，听了好多，甚至人家弹错你都知道你不厉害，因为叫你弹完全不能。第二种人就拿乐谱来研究，来分析，来谈，谈了一大堆，结果呢，你不但承受了，你分析了，而且你把其他所有的理论都串通，都明白了，这了不起的人。但第三种人呢，看出历史中间还没达到 创一些新的东西，超越所有从前的音乐家，这样的人就少而又少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贝多芬的时代他是这种边缘人，当巴哈的时代他是这种边缘人，当布拉姆斯的时代他是这种边缘人。这是伟大的音乐家在历史的步骤中间，他不但承袭传统，他不但分析原理，他创造新的一个纪元出来。那这个就是用这三方面用比喻来告诉你们，用历史来把人类分类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比喻。接下去我们的思想，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把我们在暂时界同在永恒界中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沟通。正像雅各在这旷野梦见天梯的一样，这样呢，有上帝的使者在那梯上来来往往，他们把人间的事呢带求在天上，把天上的事施恩到地上，而这个天梯带着恩典的赐意，同代表这个人能够被神接纳的宗保，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以基督接连的信仰，使我们可以从永恒和暂时中间产生一个贯通，产生一个真正的交往。为这个缘故呢，基督是历史与永恒的交界点。 Christ is a contact point between the temporality and the eternity, between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and the history. 神的旨意同历史之间的交界点是耶稣基督，而这个交界点的具体成就是道成肉身的历史事实 Incarnation. JesusGod who became man is a contact point between history and eternity. 我想这方面我不要讲太多，每个题目都可以讲好几个钟头，慢慢分析，慢慢比喻，可以使你们更明白。但我的时间越来越少，我的年龄越来越大，所以我要尽量浓缩。你们干得很辛苦，让你们好好背十字架，好好听吧。你们可以在这个录音带再听几次几次，很多我的讲座人家听四次五次才听明白里面到底在讲什么，那让你们从年轻就富一点，而年老的时候就更简单了。这基督在永恒中暂时中间成为真正的连接点，所以基督呢在历史中间又是起点终点的综合点，所以它又是 contact point, 它又是历史的起点又是历史的终点，所以它是 Alpha, 它是 Omega, 这样神的历史中间透过基督所要显明的一切是启示的最高峰，神借着基督在历史中间所要成就的就是教会最重要的任务。教会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告诉人我们有爱心，教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把人带到永恒的神的旨意里面而已。这其中可以用爱心、用公义、用真理的传讲等等，但最后呢，把每一个时代带到神永恒的旨意里面，那是我们很重要的任务。为这个缘故呢，我现在要用几方面来思想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和时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到底有哪些的步骤。第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上帝把我们从时代中间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在时代的潮流中间我们没有随波逐流，我们不是跟随时代潮流的人，跟时代潮流的人是很可怜的人。青年人注意听，当别人的头发剪短了你就完全跟他剪短了，别人在留长了你快快在留长了，别人接鞭子像鸟巢你马上也做一个鸟巢在头上，别人走路的方式你带到教会里面来。这一年我看见许多所谓圣乐团或者所谓赞美的小组，他唱诗的办法摇摆的姿势就跟那些没有得救的外邦人在电视唱诗的情形一样样。不但如此，他还以为教会跟上时代才不会八股才不会落伍，而他们的整个总原则不清楚，他们就把现象那些外表的姿态是以圣徒的体统不相合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呢，请你注意第一点，在这时代中间神做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从世界中间招出来，隔别世界，隔别世代，我们分别为圣，成为圣徒，这是第一方面。你要做时代的见证人，你不是先进去，你是先出来，隔别世代，离开这世代的情欲同情欲的败坏，与这世代的形式完全不一样，分别为圣归主，这是第一样。 Separation from your age, from your time, from the image of the current thought and the current lifestyle, 这个世代的隔绝使我们有 与神的心意相合的思想，使我们有与神的形象相合的道德。所以呢，更新变化，你们的心思意念更新变化，每天思念天上的事，你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既然使我们被拯救脱离世代从情欲而来的败坏，我们就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份。这是第一方面，怎么样做世代的见证人，隔绝这世代从世代的败坏。第二样，我们看见呢，上帝给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败坏以后，要不然做一个能分辨世代的人。所以呢，隔绝世代，第二方面我们要分辨时代。耶稣基督说，你看见天色发红，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刻，但是你们却不能分辨这一个时代是什么。亲爱的青年人，我讲的越是太早，但我盼望呢，预备早早预备你们的心，做一个能分辨时代的人。每个时代有时代的记号，每个时代有时代定命论中间不可避免的方向，每个时代有定命论中间不可避免的原因。所以呢，你研究历史，你又用神的道去诠释历史的话，你发现每个时代的记号有它的前因，有它的后果，有它的潜在产生的因素，有它必然不可避免的方向到哪里去。这分辨时代的工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而这是基督吩咐门徒要做的一件事情。你们要懂得分辨这个时代，这是个怎样的时代，这时代的记号是什么，这时代背后的精神是什么，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德文里面有个字叫做 Geist， 这 Geist 很难翻译成中文，你翻译成灵也可以，翻译成精神也可以，翻译成一种意识也可以，你翻译成一种心态，翻译成一种魂的作用。这个 Geist 是什么呢？我可以说这是时代的灵魂，或者时代的精神。每一个时代都有个时代的精神。我如果今天问基督徒甚至团契的领袖说，你领导你的团契，你带领他们，你甚至把整个团契当作为做见证的一支的军队，请问这个时代的记号是什么？请你有一两句话把它描写出来。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这是个怎样的时代？你要怎么样归纳起来？如果你注意的话，那么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串通性的普世精神，在影响整个时代的文化各阶层的发展。比如说，当这个浪漫时代的时候，浪漫精神进到文学界里面，浪漫精神也进到哲学界里面，那么浪漫精神从哲学界再进到神学界里面，浪漫精神再进到社会形态里面。所以那个时代是浪漫时代，无论是音乐，无论是哲学，无论是文学，无论是这个戏剧，无论是这个文化的各阶层，都被这个浪漫精神所遮盖。这个叫做浪漫时代。所以那个时代以浪漫精神做记号，那么这个时代用什么做记号呢？我今天不提了，因为我们正面临一个呢，这个新的一个时代要来到，而那是很危险的时代。如果一个人真正要在历史在时代中间做见证的话，他应当懂得分辨时代，也这个时代的原则同历史的那些这个动向，其中的那些精神的处理，是一个差不多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已经从历史中间自己显出来的。所以你不要奇怪，当你看见在你时代中间有些的现象，好像这个阶层同那个阶层中间有相似的东西的时候，你不奇怪，因为那是 the Geist Zeitgeist 的文时代精神正在弥漫在各阶层中间一个现象的表达而已。而那个时代精神常常是没有办法用个人的才智努力去可以改革去胜过的，除非超时代的圣灵的力量，没有办法。而今天很可惜的，最多讲圣灵的灵恩运动，对这方面是最不懂。我今天呢没有机会同你们解释，所以有许多人以为他们有圣灵，但是他们所讲的圣灵就用几个很错误的感性和很错误的违背圣经的那些动作同那些现象代替了。结果呢，他不但没有办法在时代中间做见证，所以他们的心智是很爱主很火热传福音，但是他们对整个总原则的处理不对，他们就没有办法达到他们要达到的果效，这是很可怜的事情。第三样，上帝要我们光照时代， To illuminate, to enlighten our age。 我们不但从时代中间被割绝出来，成为分别为圣的一群，在永恒中间找到了我们的身份，然后神要我们透过永恒的智慧去分辨去认识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第三样，我们就用那永恒的光带 带出这个世界，照耀我们的时代，这是第三方面。所以呢，隔绝这个时代，分辨这个时代，然后呢，光照这一个时代。你们要显明在这世代中间，如同明光照耀，将这生命的道把它显明出来。你看见了吗？保罗很清楚的。我如果用这句话来放在对保罗生活生命的批判的这件事情上，我看见他受之无愧。因为保罗在那个时代中间，他知道时代精神在哪里，他知道那个时代哲学的中心在哪里，他知道他面对的人中间整个的意向思想形态所受的世界的思潮的影响在哪里，他知道怎么用福音去克服那些东西。所以当他在亚六巴古与他们争论的时候呢，他呢不但把他们所有的错误提出来了，他还把普遍启示的共同点当作他副教原理的中心，加上特殊启示所没有的，他们所没有的特殊启示，成为福音的光照耀他们。所以他的讲论结束的时候，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神所预备审判万人的罪，所以你们要悔改。他到了福音传播的果效，他能够明光照耀他的时代，他讲这句话是受之无愧的。每次你听一个人讲话，你要对照他的生活是不是那样，每次当一个人教导别人的时候，你要看他自己是不是做到那些点，若是的话你要尊重他，若不是的话你好好记住他的教训，不要效法他，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所以法利赛人坐在台上讲的话，你不要因为他的行为，不要轻看他所讲的，每一句都记下来，每一句都去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但是如果那个人所讲的、所教训的是他力行，他自己能遵行出来，你要加倍敬重他，你要效法他，你要看这个人的结局，这是圣经的教训。第四样，我们不但隔绝时代，我们不但分辨时代，我们不但光照时代，我们还要靠主的力量来挽回这个时代。换一句话说，在每一个时代中间，在每一个地区中间，都有神的选民。我们努力传福音的果效，不是因为我们努力多少我们能达到多少，而是因为神所预定的相信的人，预定得救的人，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会相信。所以凭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主权的预定，我们献上自己，在时代中间成全永恒对那时代所已经定的旨意。为这个缘故呢，传福音的人不要因为预定论懒惰，要因为预定论而勇敢。因为神若没有预定，你怎么传都没有人得救。现在很多人倒过来用堕落的理性来处理同样的教义，他们的发生，既然神预定我不传福音也可以得救，我要反过来，如果神不预定你怎么传也没有人得救。所以呢，既然神有预定，我们传一定显明出来，因为预定人得救的上帝也是差遣人传福音的上帝。这样传福音的行动是时代的责任，预定是永恒的旨意。永恒的旨意在传福音的事件中间成就出来，是表示永恒的主在历史的动性过程中间要人引群尽责任，这是神给我们的看重，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好好使用它。接下去我们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第五方面，我们要审判这一个时代。在这一节的圣经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提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看见挪亚借着信定罪他那个时代。为什么他在那个时代中间做了定罪的工作呢？因为他施行救赎的时候，神施行救赎的时候，他成为施行救赎的神的工具，却被他们抗拒了。所以呢，进方舟的人少于建方舟的人。你听懂这句话吗？建礼拜堂的人很多，那些建礼拜堂的不进礼拜堂做礼拜，住在礼拜堂附近的人很多，到住在礼拜堂隔壁的人从来不听到。所以你看见了许多的人，他们有分离救恩的机会，却呢没有珍惜那个机会。他们有分离接受主的这个给他们的挑战，但是他们却没有应付那个挑战。所以这样呢，挪亚不但在那个时代做了见证，挪亚也定了那世代的罪。他定那世代的罪，等于他审判的那一个时代。这是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做时代的见证人，他不但要挽回这个时代，等到他真正尽了他的责任，讲了时代需要的信息，把永恒的旨意带出来之后，人抗拒他，他就有一个特殊的权柄审判那时代。最后一样，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同能力，把时代每一个时代带到永恒的价值里面。 这样呢，你就真正成为基督当代的门徒了。因为你在你的时代中间，把永恒带到人间，把人带到永恒里面去。这样的人，他就是呢遵行神旨意的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一个人能够在必将过去、必将消失的时间过程中间，抓住神永恒的旨意，然后行他的旨意，在暂时的时代中间，这一个人一定在永恒中间被上帝所纪念。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有生之年几十年的过程中间，不是被历史淘汰，而是一个淘汰历史的人。我们不但在历史的过程中间认知历史的教训，我们不但在历史的过程中间分析历史的意义，我们跟在历史的中间看见神在永恒旨意中间对这个时代所定的计划，所交给我们的责任，所给我们的能力，所能发挥出来的光。因为你们现在这世代中间如同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显明出来。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赐福我们今天所讲所听的道理。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思想我们所听得到的时候，我们求助真理的灵，在人有限的字句，从必然有许多错失的思想话语中间，提升我们到真理的境界，到纯净的认识，到神的旨意里面。原来一个人说，主啊，虽然是一个不容易听明白整体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感觉到你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也感受到你的真理正在光照着我。也许你从其中好多点或者一两点中间得着光照，你的心得着坚固，你得着启发。你要感谢上帝，你今天晚上听了这一篇信息，你得着帮助，得着坚固，得着启发，你要感谢主的。请你把手举起来就放下去。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许多许多的感谢上帝，手放下去。我们现在一同再站起来，为这个神圣的时代使命与永恒旨意之间的关系，把自己再次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为自己祷告，为自己在必然过去一去不还的人生过程中间，能够把人带进永恒的旨意，而自己遵行永恒的旨意的这个任务来感谢主。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因为主你的恩，你的爱，你与我们同在，你叫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听了，我们今天思想了，我们得光照了，我们悟性中间觉得有许多我们需要做的事，今天在你这个光照之下，你的真理的中间显明出，我们把一些荣耀归给你。我们恭敬把我们的年轻，我们的学生都带到你面前，求主的恩待赐福，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在时代中间不是跟时代漂流，乃是不是跟时代的潮流而漂流，乃是在你永恒的旨意中间奠定自己的方向，把人带到你永恒的计划里面。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使人，求主你使福，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追求你。以后我请李秀全牧师上台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下午在开会礼拜的时候，听见你的儿女们在唱你真伟大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你低头下拜。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渺小，但是主啊，我们这个渺小并不是在你伟大的里面就淹没。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肯定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明光照耀。主啊，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世代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圣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有恩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更把福音的大能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为你做见证。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挽回人心，归向真神。主啊，我们何等感觉到严肃，主啊，我们也何等感觉到荣耀。主啊，但愿今天晚上在这一次的清宣大会给我们有好的开始。我们感谢主，你是创始的神，你更是晨钟的主。 主啊，我们恭恭敬敬，我们相信虽然这一个礼拜有撒旦的搅扰，但是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说哈利路亚，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我们在基督里面要经历你在我们中间挽回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去挽回这个时代。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是有弟兄，还是有姐妹需要主你来挽回，求你今天晚上先挽回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为着你自己的仆人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我们向你再低头敬拜。主啊，主啊，求主你施恩，在这个超越时空间的神进到时空间里面来的时候，让我们这些人也真是能够知道怎么样在时空的里面不让你失望。主啊，来满足你的心，感谢赞美我亲爱的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带领我们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感谢祷告交托，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